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吕思云牧师为您主持的《清醒的心》。
听众朋友们您好，我是吕思瑜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创世纪第十七章。在分享这一章之前，我们要先略略的了解一下背景。当亚伯兰75岁的时候，上帝就曾经应许他必要成为大国，甚至他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沙，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得无法胜数。但是上帝的应许一直都没有成就。曾经一度，亚伯兰还以为继承自己家业的就是家里忠心的仆人以利以谢，但是上帝说不是以利以谢，是亚伯兰本身所生的儿子才是。又等了10年，撒来等不及了，因此就把使女夏甲给亚伯兰为妾。夏甲怀孕生下了以实玛利，看起来就是亚伯兰生的儿子了。但是这也不是上帝心意里的那个儿子。他们就这样一直的等待下去，又过了13年，那就到了现在我们所要看的第17章。创世纪17章的第一节，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我是全能的上帝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在第16章说，以实玛利出生的时候，亚伯兰年86岁，现在是99岁。这中间的前后13年，圣经没有丝毫的记载，是一段空白。所以很可能有13年之久，上帝既没有向亚伯兰显现，也没有对他说话。99岁，按着罗马书的叙述，是想到他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的时候，也似乎是将近尽头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这仿佛在告诉我们说，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开头。沉寂许久了，上帝一开始先直接告诉亚伯兰，我是全能的上帝，然后接着说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这个时候说要亚伯兰做完全人，表示在此之前他还不是完全人，但是现在上帝要他做完全人。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上帝是在寻找完全人，但是我们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做完全人，就只能在他面前心存正直，依靠上帝的大能，也就是诚实专一完全的信靠他。第2节开始，上帝与亚伯兰立约，他说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我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。把前2节放在一起看，就可以看出一个简单的原则，你亚伯兰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与你立约，让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等等。约这个字在这张圣经里面被提到了10多次，约比应许更宝贵也更可靠。 基督教的信仰特质之一，就是我们是一个看重约的信仰。这个约就是契约的约，或者说立约的约。约不只是上帝对人的要求，与人立约的上帝，他自己也是坚守他与人所立的约。也正因为约是用上帝的信实来向人保证的，所以他是不可以也不会更改的。在这里，上帝再次跟亚伯兰立约。其实上帝之前也曾与亚伯兰立约，如果仔细比较这些约的内容，就会发现这个约的内容越来越具体。这些具体的约都列在这章经文接下来的几节经文当中。第五节，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多国之父，也就是许多国家的父亲。人的名字很重要，因为名字是有意义的。但是此刻对亚伯兰来说，可能会面临一种尴尬。他和他的正宫妻子撒来，连一个自己的儿子都没有，现在就要改名字，新名字叫做多国的父亲，会不会有点像痴人说梦的感觉？还好亚伯兰很单纯，上帝怎么说他就怎么顺服。我们应该要学习像这样的单纯，不要自己想太多。第六节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。现在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比以前所承诺的后裔之外，更增加了国度和君王。事实上，亚伯拉罕的后裔果然是建立了国度，也出了许多的君王。第七节，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，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。从上帝的观点来看，这个约是永远的约，因为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他必坚守这个约，一直做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上帝。上帝拣选我们的目的是要做我们的上帝，上帝喜欢我们顺从他，敬拜他，侍奉他。我们不单要自己做上帝的子民，也要让我们的儿孙都能做他顺命的子民。但是问题总是出在人的这一边，以色列人常常转去敬拜别的神。第八节，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，就是迦南全地，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永远为业，我也必做他们的上帝。第六节到第八节，上帝跟亚伯兰说话的内容可以看出一个特点。第六节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第七节，我要与你并你的世世代代立约。第八节，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赐给你。这些都是上帝自己在说他要做的事情，而我们的亚伯拉罕就是一个纯粹的受益者，只有享受跟安息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，我们若得着上帝和上帝的祝福，所有的一切都不在乎定义的，也不在乎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上帝。另外在这一节当中，上帝说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做永远的产业，但是如果亚伯拉罕的后裔背逆上帝，也有可能会暂时失去这一块地。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，他乐意赐福给我们，但是 如果我们硬着心肠背逆他，也会有可能暂时失去从天而来的福分。这是我们都要谨慎谨守的，千万不要硬着心肠背逆上帝。要知道，用脚踢刺是会有麻烦的。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九节，上帝又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。接下来上帝很清楚地指示亚伯拉罕要行割礼，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，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，是你们所当遵守的。上帝与他们立约的证据是他们都要受割礼。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，无论是家里生的，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，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。这样 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。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，因他背了我的约。这里是圣经第一次提到割礼，割礼就是切割男性生殖器的包皮，作为以色列人与上帝立约的记号，也是以色列人享受上帝的应许之约所该尽的责任。其实当时在中东地区已经相当盛行割礼，包括叙利亚、埃及等等。割礼有如男子的成年礼仪式，这是一种洁净礼，表明自己的里外都干净。上帝以这个记号来作为立约的记号，基本上已经排除了当地流行的成年礼的意义，并且把割礼的时间提前到孩子出生的第八天，这是要表明立约的开始不是在老年，而是在生命的开始就已经由父母与上帝立下永远的约。接下来第十五节，上帝又对亚伯拉罕说，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，她的名要叫撒拉，我必赐福给她，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。我要赐福给她，她也要做多国之母，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。这时上帝要撒来也改名字，要叫撒拉，意思就是多国的母亲。据说在原文当中，亚伯兰和撒来这两个字是上帝把自己名字当中的一个字母加进去，就变成亚伯拉罕和撒拉，似乎是在表明他们是属于上帝的。现在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孩子生下来的第八天的时候，给孩子行割礼，也给孩子正式的命名。这个规矩就起源于圣经里的这一章，因为当上帝在定下割礼的时候，也同时给亚伯兰和撒来改名字。第十七节，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，心里说，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？撒拉已经90岁了，还能生养吗？亚伯拉罕对上帝说，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。从这两节经文看起来，似乎是第一，亚伯拉罕真是个好人，他一点都不难为上帝，自己和撒拉都已经这么老了，哪有可能再生孩子呢？就不麻烦上帝了。但是从另外一面来看，他好像有一点不相信上帝说的，他和撒拉还可以有属于他们二人自己生的孩子。第二，亚伯拉罕说，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，这句话显示他似乎不觉得从夏甲生了以实玛利有什么不对或不好的。现在他还请求上帝接纳以实玛利来承受祝福。上帝立刻纠正亚伯拉罕，一方面也是拒绝了亚伯拉罕的提议，要引导他清楚生以实玛利的错误。上帝也再次强调，你妻子撒来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，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，做他后裔永远的约。另外也很重要的是，这一次上帝不但告诉他们这孩子的名字，而且还很明确地给了一个具体的时间。上帝说，到明年这时候，撒拉必给你生以撒，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。看起来这件事很快就要实现了。第二十节， 上帝告诉亚伯拉罕，至于以实玛利，我也应允你，我必赐福给他，使他昌盛，极其繁多，他必生12个族长，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。上帝应允亚伯拉罕为以实玛利的求情，表明他真是体恤人的软弱，而且上帝不只赐福给以色列人，也赐福给以实玛利，因为他是全人类的上帝。但是上帝至终还是用亚伯拉罕和撒拉的错误来管教他们，以实玛利的后代昌盛就成了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难处。第22节，上帝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，就离开他上身去了。接着就是亚伯拉罕和以实玛利以及家中一切的男丁开始实行割礼，一定全部都要行割礼，因为这是跟上帝立约的证据。的确，立约要有立约的证据，上帝与挪亚立约是以彩虹为记号，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则以割礼作为记号。彩虹是在云雨之后，只有水，割礼就需要流血了。而上帝与人立约的记号常常就是在这水与血之间。后来先知把割礼的肉体行为提升到了心灵的层面，看人的内心是否真的敬拜上帝。先知耶利米这样说：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，你们要在心灵上受割礼，把自己献给你们的上帝。到了新约时代，虽然割礼依旧流传在犹太的百姓当中，但是保罗却指出流于形式的弊端，强调心里的割礼才有益处。罗马书2:28-29说：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，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。哥林多前书7:19也说：受割礼算不得什么，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，只要守上帝的诫命就是了。可见重点不在于是否在肉身上动割礼的手术，而在于是否遵守了上帝的诫命。今天我们承受祝福，虽然不再需要实行肉体上的割礼，但是也应该在心灵上行割礼。罗马书2说：真割礼也是心里的，在乎灵，不在乎仪文。哥罗西书2也说：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。因此我们的生命也需要行割礼，就是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，除去我们不讨上帝喜悦的脾气、个性、习惯等等，这些都需要切割了结。没有人可以为我们的生命行割礼，只有自己靠上帝。当复活的能力进入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渐渐地有所改变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下定决心，切割所有不讨你喜悦的软弱、个性、脾气、情欲等等。帮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全新的人，是合你心意的人。如此祷告，是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
深处，看到我受伤的心灵，主知道我的眼泪，深切了解我的伤悲。
主爱在我心深处，主慈爱充满在我心，先丰盛恩惠，因主恩典使我站立。即使世界都失去了盼望，主的慈爱却永远不止息。深深相信我一生的年日，主恩惠永存我心深处。心